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再次一同来敬拜他。今天很高兴有这个 percussion 在这里表演。我不知道刚你们唱诗歌的时候，我所有全奉献，我不知道你们唱的怎么样哈。我刚刚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在想，应该要怎么样去唱这首诗歌。其实我这个礼拜都在思想这段经文，所以刚刚大家唱我所有全奉献这首诗歌的时候呢，我都不太敢唱那个我全都奉献。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我的意思哈，这是好，在开始今天的信息之前呢，让我们先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再次召聚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一同来敬拜你，因为你是配得一切称颂、一切赞美的神，你是独行其事的神。主啊，你今天仍然在你的教会中来掌权、来行事。主啊，我们今天恭敬地把今天在这里所要传讲的信息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来引导、带领，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今天所要讲的这个信息是教会的内忧跟出入啊。那么在这之前，我们看见耶路撒冷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彼此相爱，而且兴旺福音，实在是一个令人非常羡慕的一个教会。我不知道你是否曾经羡慕过有这样的一个教会啊。今天有些人可能在寻找像这样的一个教会啊。但是世界上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教会存在吗？或者是说像这样的一个教会真的是没有问题吗？从我们今天所读的《使徒行传》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当时教会内部所隐藏的这个问题这就是当时教会的一个内忧。可见当时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呢，也不是一个完美的教会虽然在这之前，让我们看起来好像耶路撒冷教会非常的完美但是呢，那只是问题还没有浮现出来而已。讲到这里，我就想到司布真的一个故事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的一个著名的布道家他被称为讲道王子我那里有他的讲道的一些的书在那里。那么16岁的时候就开始传道被主使用。那么有一次有一个年轻人呢就来找司布真，问他说哪里有完美的这个教会可以去聚会，因为他发现他过去所去过的教会呢都让他不满意那么司布真就告诉他，你的问题很好但是到目前为止呢，我还没有看过一个完美的教会，如果你找到这样的一个教会的话，那么请你告诉我，我也想去看一看不过如果你真的找到的话呢，我奉劝你不要到那个教会去，因为你一去的那个教会就不完美了。我不知道你当初为什么会来到这个南湾中华福音教会，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会留下来。如果你是因为觉得这个教会就是你所要寻找的一个完美的教会的话，那么恐怕迟早呢你都会失望的，因为在现今的这个世界上呢，根本就不存在有一间完美的教会。但是如果你是要找一间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教会的话，那么我相信我们的教会呢就是这样的一间教会。虽然说现今的教会是会有不完美的地方，但是这不表示呢教会就没有希望。我们发现今天的许多教会都有问题都有问题。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来信靠神的话，我们就可以找到这个教会的出路。所以呢，千万不要因为教会内部有什么问题，所以你就觉得教会没救的甚至于你就放弃了这样的一个教会。那么在这里耶路撒冷的教会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或者说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内忧存在呢？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们所面对的内忧呢，就是有欺哄圣灵的这个罪。 那这之前我们看见耶路撒冷的教会的信徒啊，像巴拿巴那样非常慷慨的把他的田地卖了，然后把他的价银都拿出来啊，放在使徒的脚前分给有需要的人啊，所以信徒的需要呢都得到了满足了。但是在这里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我们却看到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他们卖了田产以后他们怎么做呢？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们私自留下几分啊，私自留下几分，这个是前面记载巴拿巴的时候所没有记载的。那么在这里私下留下几分呢，其实在原文里面呢只有一个字，只有一个动词啊，按照字面的意思呢就是少量的偷取，或者说是盗用的意思。显然的我们可以看见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他们所做的奉献跟之前的这个巴拿巴所做的奉献呢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路加才会用这个私自留下几分这样的一个字来描述他们彼此之间的这个不同。那么从本段经文的记载里面，这对夫妇在卖了这个自己的田产之后呢，他们保留了一部分的价银。其实他们保留的价银本来就是他们自己的，照理说他们可以这样做啊，并不存在有这个偷盗的问题啊。但是为什么路加一开始记载就这样说啊，就记载他们私下留下几分，就是偷盗啊，就是盗用啊。如果要了解这个呢，那么我们就要从啊在这里彼得跟亚拿尼亚的对话里面呢，那么去找这个答案。在这里我们看见彼得怎么样跟亚拿尼亚来对话呢啊，在这里彼得啊在使徒行传五章四节上半节那里告诉我们说，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见啊，亚拿尼亚在还没有卖田地以前呢，他是拥有这个田地的所有权，他可以全权的来处理自己的土地啊，不需要经过教会同意，不需要经过其他人的同意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虽然当时教会好像啊，还物共用，但是呢他们还是可以拥有私人的财产的啊，他们可以决定自己要不要把自己的财产拿出来跟大家共同使用。所以呢啊，亚拿尼亚有权决定自己要不要卖这个田地，如果他不愿意卖的话也不会有问题，这是一个。另外我们看见彼得在这个使徒行传五章四节当中呢又说到，既卖的价银不是你做主吗？哦，从这里我们看见就算卖了田地以后，那些钱还是谁的？还是亚拿尼亚，他可以自己做主，他不一定要把所有的价银都拿出来才可以。如果他只拿出一部分的价银出来呢做奉献也是没有问题的，教会不会因为他没有全部奉献就嫌弃他，就不接受他的奉献，这是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我们可以看见其实最重要的奉献不是在于多少，而是在于有没有一颗真的乐意奉献的心。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哥林多后书，在哥林多后书九章七节那里就告诉我们说呢，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啊，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的乐意的人呢是神所喜爱的。这一段我忘了打上去啊。那么我们可以看见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呢，那么教会啊从来不会强迫人来做这个奉献的。所以你可以看见我们的教会甚至于连奉献带都不传的啊。以前当我第一次到教会去的时候呢，我就 看了传奉献带，我还不知道那个是要做什么用的，第一次嘛，所以这样。但看大家都把钱放进去的，所以呢也就不好意思，就也拿一点放进去。但是在我们教会你可以看见啊，我们不传，我们只是摆了一个奉献箱在后面，就是说不给大家有这个压力，我们自己啊有感动啊，愿意奉献多少那么就摆上。而且呢啊，我们这个奉献箱呢，不管你奉献多少他都会收的啊，他不会因为有人奉献的多呢，然后他就发出亲切的声音说奉献很多欢迎下次再来，他不会因为有人奉献的少就发出警告的声音说奉献太少下次请带足够的金额啊。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因为别人的压力啊，或者自己给自己压力来做这个奉献。那么从彼得跟亚拿尼亚对话里面我们可以看出，在这里虽然他们的罪是因为私自留下几分所引起的，但是把价银啊私自留下几分呢啊，并不是他们的问题的主要所在。在这里我们看见亚拿尼亚他们的问题是什么呢？他们是拿出一部分来假装说他已经把所有卖田产的价银全都捐出来，那么这才是这个问题的真正所在。你想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之所以这样，他可能是想跟别人比较，因为别人都这样子做，对不对？巴拿巴这样做啊，他可能想我也要这样做啊，如果啊不这样做好像就怕被别人看清自己啊，但是他可能又在捐的时候又舍不得了，所以呢就假装啊把所有的价银全捐出来。他也可能是一开始真的非常有感动，他很想要这样做啊，他看到巴拉巴这样捐啊，使徒赞赏他或怎么样哦，他就想自己如果也能这样做该多好啊。但是真的开始做的时候呢，那么又改变主意，为什么呢？啊，他可能是拿到这个价银，本来还没有看到钱哈，看到之后越算越不舍得哈，所以就反正别人不知道，所以呢就假装一下，全部都奉献了啊。我不知道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一个经验，当你看见别人在做一些令人赞赏的事情的时候，你会不会也想要这样去做啊？你会不会想如果不这样做啊，会不会就比不上别人，会不会就没有面子啊？哦，但是当你真的要跟他这样去做的时候，你又反悔了，因为这个牺牲太大了，所以啊，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他们可能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他们想要跟那些人一样受到别人的敬重啊，但是当他们想要照着别人的方式去做的时候又做不到，所以呢就用这种欺骗的方式啊。那么这样做为什么会造成教会的这个内忧呢？啊，因为这不但是欺哄圣灵的一个行为，而且呢这样做也会破坏整个教会的合一。在这里之前我们看见啊，这个因为教会因为顺服这个圣灵啊的这个带领，我们看见教会的呈现了一片非常和谐的景况，教会非常的合一啊，每个人都无私的啊在一起，非常坦诚的在一起啊。但是因为他们的欺骗啊加进来的，这个就破坏了啊整个教会的气氛啊。这个欺骗的行为呢，其实就像癌细胞一样，一进来在那里如果没有除去的话，那么它自然呢会影响整个身体的健康啊。那么为什么他们这样做是啊欺骗圣灵或者说是欺骗神呢？啊，我们都知道一个人犯罪的本身呢本来就是得罪神的事情，更何况在这里是跟教会有关的事情啊。我们都知道教会是什么呢？基督的身体，对不对？是圣灵的殿，或者说是神的殿。所以呢当一个人在欺骗教会的时候，他不只是在 欺骗组成这个教会的成员而已，他乃是在欺骗神，欺骗圣灵。那么当他们犯了这欺骗圣灵的罪之后，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就被击杀了。你觉得他们应当受到这样的一个惩罚吗？有的人可能会质疑，这件事情真的有这么严重吗？这个罪应该不至于死吧。也有的人可能会替他们打抱不平，说好歹他们也都捐了钱给教会，总比有些人什么都没有捐还好。为什么那些人没事，他们捐了钱反而出事情了？还有些人可能会说，为什么不给他们有改过自新的机会呢？先给他们警告，警告一次，然后如果下次再犯，再给他们更严厉的处罚。虽然在这里在人看起来，这件事情似乎只是一点的错误，撒一点谎，好像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是这件在人看来好像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却一下子让他们起不了了。为什么他们在这里会受到这么严重的这个惩罚呢？当然是有原因的。从旧约圣经里面，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一些类似这样的故事。那些人他们似乎所做的事情都没有那么的严重，但是当事人呢却受到这个严重的这个惩罚。如果你去看利未记第十章的记载，你就会看见当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跟亚比户他们在献祭的时候用燔火，燔火就是普通的火，不是祭坛上的火，他们去献祭就被神就马上击杀了。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没有照神的吩咐去做，另一方面是因为那时候正好是祭司要开始执行他们职务的开始，他们要进入一个历史的一个新的阶段，神要他们把圣跟俗这两件事情呢分别的非常清楚，什么事情是圣洁的，什么事情是世俗的他们一定要分清楚，才能够成为神的子民。所以呢，在那个时候，神不容许他们把世俗的东西当作是圣洁的事物来使用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另外，如果你去看约书亚记第七章的记载的话，你也会看见那是在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之后呢，打赢的第一场胜仗，但是却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亚干因为贪图这个战利品，所以呢就惹神的愤怒。我们看见在人看来，亚干做那件事情，打仗拿了一点东西，顺手牵羊，这是很常常会有的事情，怎么会导致这么严重的一个祸国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最主要是因为那也是以色列人进入迦南新的一代的一个新的开始，所以呢神要他们能够郑重的来看待罪的问题，即便一点小小的罪呢也会带来极为严重的这个后果。同样的，今天我们在看使徒行传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也看见这是教会刚开始的时候，是属神的子民的历史上的新的一页，所以呢神在教会一开始的时候才会对亚拿尼亚跟撒菲拉做这么严厉的处罚，他就是要让他们知道他圣洁的标准就是如此他也要让神的子民知道罪的严重性就是如此所以呢不管是大罪小罪，其实都是得罪神的事情不只是得罪人，得罪神，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所以我们看见神在这里其实有一点杀一儆百的这个作用用这个来警戒信徒不可以欺骗神， 讲到这里，有些人可能会想说，那么神在今天还会不会这样做？如果神在今天还会这样做的话，可能教会就没什么人了。所以应该是没有。其实我们常常有意无意之间呢，可能就犯了类似的错误，对不对？我们唱诗歌的时候，我们刚刚唱全所有奉献啊，哦，奉献所有 ，OK， 有吗？我们有奉献所有吗？没有 ，OK， 那怎么办？我们是唱给谁听的？如果是唱给神听的，那不是很严重的事情吗？以前就有一个老牧师说，他都不敢唱，会众唱得很大声，他都不敢唱。那一句他唱了那一句就啦啦啦啦啦就过去了。然后还好我们看见在圣经这样的例子也不多，不常发生，所以今天大概也不会常发生。但是这并不表示呢，这个就不重要，我们就可以肆无忌惮的去做这样的事情，因为如果我们真的犯了罪，神还是会有惩罚的，只是神有他的时间而已，神有他的时间而已。那么今天如果换成你是亚拿尼亚或者是撒菲拉的话，那你会怎么样来做这件事情？你会跟他们一样吗？还是你觉得他们应该怎么做才是一个正确的做法？其实呢，他们可以很坦诚的跟彼得说啦，我也想跟巴拉巴一样把钱产卖的所有价银都摆上，只不过是我要拿出来的时候我就是拿不出来啊，所以我就只能捐这一部分啦，就请你笑纳。那么如果他们可以这么坦诚的来跟彼得他们说这件事情，来做这个奉献，我相信神也一定悦纳他们所做的奉献。那么就像神悦纳巴拉巴的奉献一样。在梁敏夫的清晨滴露这本书里面就提到，有一个母亲教导他的小儿子祷告。那么怎么祷告呢？他就说，主啊，凡我所有的权限给你。这个孩子呢就跟着他妈妈的话一个字一个字的跟着说，但是呢他多加了一句话，他说呢，我心爱的鹦鹉除外。这真是真实无伪的一个祷告。我相信神会接受这样的一个祷告。我们常常教孩子要做一个正确的祷告，但是其实不是一个真实无伪的祷告。我们常常会这样做，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学这个小孩子这么的坦诚，他没有把自己看得比实际上的自己还要好。许多的时候我们就是把自己看得比实际上的自己更要好，而且我们也要别人这样子来看我们，所以呢就会用一些欺骗的手段制造一些假象。像祷告的时候可能就会祷告的好像自己非常属灵那样子，唱诗的时候就会唱的好像跟主的关系非常亲密，好像情人一样分不开。侍奉的时候好像是我已经全部都摆上，没有自己什么都没有了。其实只是为了给人一种好的形象而已。那其实我自己也犯过同样的错误，所以我不是只是在说你，我也在说我自己。让别人觉得比自己实际上更好，自己实际上的自己更好。但是我要你们我要你们看我呢，不要看得真的那么属灵，我没有那么属灵。我只是一个大罪人。其实我信主越久之后就越觉得自己是一个大罪人，所以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好。那么在这里教会的内忧表面上看的是亚拿尼亚跟这个撒菲拉所引起的，但是事实上这个教会为什么会有这个内忧呢？教会之所以会有内忧呢， 是因为撒旦的工作。在这时我们可以看见，因为有圣灵的工作，所以呢，这个门徒他们的生命呢都有改变，对不对？他们从原本那种可能比较自私自利的这种生活方式，但是他们就改变成为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们不但可以看见别人需要，而且他们可以把自己的东西拿出来跟别人分享。所以我们看见当时他们有这个爱心的行动，再加上使徒们他们又有圣灵的能力帮助他们行神迹奇事，所以呢教会就不断的增长。但是这种情况你觉得谁最不愿意看到？当然是撒旦了。撒旦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所以他一定会想办法来破坏这种情况。那么在这之前，其实他已经下手了。在这之前我们看见他们借着犹太人的公会，对不对？把约翰彼得他们抓起来，威胁他们，不能，你们不能再传福音，对不对？但是没有得手。没有得手之后呢，那当然他又想别的办法来拦阻。如果从外面没有办法的话，那么怎么样？就从教会的里面啊来做这个事情。所以呢，他们就现在就借由教会内部想要来破坏这个圣灵的工作。他们一想，如果这个罪进到教会里面的时候，那么这个教会就开始败坏，圣灵就没有办法在教会里面工作。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整件事情不只是他个人的一个属灵的问题而已，这整件事情其实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在这个背后有撒旦的工作在那里。我们可以看见，每当圣灵在工作的时候，这个撒旦呢也在那里工作，他绝不会表示弱的，他一定会去破坏的。那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见在圣灵在教会大大的动工之后，那么我们看见有撒旦的工作也在那里进行。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他们就是因为被撒旦所影响，所以呢才会做出这个欺骗教会欺哄圣灵事情出来。那么在这里虽然说他们之所以会欺哄圣灵呢，是受到这个撒旦的影响，但是呢他们也不能够推卸这个责任。好，今天我们许多时候我们会把责任推卸给撒旦或者推卸给别人，对不对？但是为什么他们不能够推卸责任呢？因为撒旦他是可以来影响人，但是我们要不要受他的影响是谁的责任？自己的责任。我们可以不受他的影响，我们可以自己决定要不要受他的影响。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人最终还是要为自己所做的来负责任。讲到这里，有人可能会想说，当时教会的信徒不是被圣灵充满了吗？怎么还会有让撒旦充满他们的心？那么我已经讲过，这个圣灵的内住跟圣灵的充满是不一样的事情。当我们一个人接受主耶稣基督救恩之后，我们就领受了这个圣灵的内住。但是圣灵的充满呢，是可以多次的，可以一再重复的发生的。那么被圣灵充满有不同的情况，有时候圣灵充满一个人呢，是赐给一个人有属灵的恩赐，可以去做一些事情。有时候圣灵充满呢，只是我们这个人被圣灵所管制。换句话说，就是我们这个人被圣灵充满，其实就是被圣灵所影响的意思。同样的，我们看见撒旦的附身呢，跟撒旦的影响也是两件事情啊。一个人不会同时被撒旦附身又被圣灵内住，但是当一个人不被圣灵充满，不被圣灵影响的时候呢，那么他就有可能受撒旦的影响，或者受其他的影响啊。所以呢，在这里撒旦充满了这他们的心呢，并不是指这个撒旦附身，而是指到他们受到撒旦的影响。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一个人信主之后呢，就不会受到撒旦的影响，撒旦还是会来影响信徒，让信徒去犯罪。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有一个不好的意念，一句不好的话，或者一个不好的行动，可能就是因为受到撒旦影响的一个结果。那么教会应该怎么行才会有出路呢？教会在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必须要有这个洞察撒旦的诡计的这个能力。许多人可能会猜想，彼得怎么知道这件事情，对不对？是不是彼得有派人去调查他卖了多少钱，或者是有没有人偷偷来报跟这个彼得说偷偷报通风报信，还是圣灵真的感动他让他知道有这件事情。从这段经文的描述看起来呢，应该是圣灵有给他特别的启示，所以彼得才知道这件事情。因为如果这件事情是彼得自己调查的结果，或者是别人通风报信的话，那么他们应该不会立刻受到神的惩罚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显然是圣灵的工作神的工作在其中不过呢，我们在这里也因为看见这个因为彼得，所以呢他就可以清楚的看见这个撒旦的诡计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呢，虽然教会的这个发展是圣灵的一个工作，但是呢一点也没有减低这个人所应付的责任我们可以看见教会的发展呢，是人跟神同工的一个结果所以许多时候我们会说这个教会发展是圣灵的工作好像跟自己无关，但是事实上今天我们怎么做也会影响圣灵在我们当中的工作。许多的时候圣灵已经在工作了，如果我们忽略的我们不配合圣灵去做的话，那么圣灵也没有办法在我们当中工作。今天我们可以看见撒旦的工作呢从来没有松懈下，他一直在教会里面要搞这个破坏的工作。那么撒旦最擅长的手段呢，当然就是欺骗所以他会骗人，他会骗人让人觉得就算做坏事呢也 feel good， 对不对？做坏事他会让你觉得你做这个坏事不坏了，很他会告诉你说偷看一眼没关系偷听一下没关系，偷吃一口没关系，偷拿一点没关系，说一个小谎又有什么问题他会享乐一下又合法，他就会这样子一步一步的来人上当最后呢我们可以看见像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他们怎么死的都不知道，真的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在李嘉明所著的这个信心之旅这本书里面呢，他就说到有一位信主的弟兄有一天到郊外去，他就看到有几只的这个野猪呢跟着一个农夫的后面在走，他就很好奇这些野猪到底要去什么地方后来他发现了这些野猪呢竟然是到屠宰场去所以他就请教那个农夫呢，他到底有什么样的秘诀可以让这些野猪跟着他走到屠宰场去。这个老农夫呢就跟他说呢，这个很简单，我就背了一袋这个豆子，然后边走的时候就边撒这个豆子，那这个野猪因为很喜欢吃呢，他们就会跟着一直吃贪吃，然后紧紧的跟在后面一直吃，就走进那个屠宰场那么这个弟兄听了就觉得哇，这个方法太妙了这个魔鬼岂不是也是这样子在地上一直撒一些诱人的豆子给我们吃，然后我们就跟着他一直走走走走，不知不觉就上当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其实撒旦他是诡计多端无孔不入的，真的要小心防范。那么教会在面对逆诱的时候，除了要洞察撒旦的诡计之外呢， 也要杜绝撒旦的工作，这样教会才会有出路。在这里我们看见彼得他看见了这个撒旦的诡计之后呢，他也想办法要来杜绝这样的一件事情。我们看见彼得他怎么样来杜绝撒旦的工作呢？在这里彼得是透过执行这个教会的纪律他很果断的来处理这个罪的问题他在这里不但跟当事人对质，而且呢他还斥责这个犯罪的人。在这里我不知道亚拿尼亚是不是一个财主，如果是的话，那么彼得斥责财主的场面呢，可以说是难得一见的一个场面。今天我们看见有时候有些教会明知道有些人有错误，但是因为他是财主，所以就闷不吭声，因为怕把财神也给赶走了。但是我们看见彼得他不但不怕得罪财主，而且他还可以训斥他一番这实在是教会执行纪律的一个很好的典范。只不过看见在这里不等彼得出手呢，神就已经出手了。同样的教会在面对类似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也应该要像彼得这样的果断的来处理教会才会有出路。那么今天有些教会就是因为怕得罪人怕人员流失，怕财源流失怕这个怕那个，所以就缺乏这个教会的纪律，以至于问题重生这个圣灵没有办法在教会里面工作所以如果教会要有出路，在面对问题的时候呢，那么一定是要处理的。在这里我们看见教会处理这些问题之后这个教会的情况怎么样呢？这就讲到他们惧怕。惧怕这个字其实也是敬畏的那个字所以我们看见这件事情做了之后呢，他们都起了这个警戒不然他们怎么会惧怕？他们都非常小心了 OK。而且我们看见使徒大有能力行神迹奇事，然后信徒也都同心合意，我们看见福音又更加兴旺了 OK。我们看见圣灵的工作又开始，撒旦工作被挪去之后，圣灵又在其中开始工作。可见这个问题处理完不只是处理撒旦问题我们看见也是看到圣灵的工作又继续的在教会里面进行，所以教会不但是有出路，而且是一条敞开的路。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教会要走出去传扬主耶稣基督福音的时候呢，也是要靠圣灵的工作才行。但是我们也知道，当圣灵在做工的时候呢，撒旦他也不会袖手旁观，他也会无所不用其极的要来破坏圣灵的工作。所以呢，我们一定是要靠着圣灵的帮助来洞察撒旦的诡计如果我有发现的话，那么就要杜绝撒旦的诡计，这样一来呢，教会才能够真正的走出去，才能够有出路。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一直是在你教会里面运行掌权的主啊。但是许多时候可能因为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的罪恶拦阻的主你在教会里面工作，所以求主你来帮助我们能够先来省察自己主啊，看看我们有没有得罪主你的地方主啊。如果我们有得罪主或者得罪人的地方，求主你向我们显明，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来认自己的罪，来对付自己的罪，好叫罪不能在我们的身上显大，好叫罪不能够在教会里面来做破坏的工作，好叫圣灵的工作可以在我们教会当中继续来运行。求主你来做成这样的工作，保守带领教会能够按照主你的心意走出去。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